绿再加蓓蓝啊，再加蓓蓝、嗯、现在请翻到28页，28页。那么在开始讲之前，有两件事情要交代一下。因为下一个礼拜就是这一次的最后一讲啊，那么暂时停一下。我美国回来了以后，我想大概要最快到8月，否则要到9月，因为美国回来了还要恐怕要到香港去一下继续讲。那么这个题目本身认就是持戒念佛，可是内涵我也大概的说一下讲些什么啊。那这次最主要的就是讲皈依，皈依之体，以及我们啊在家居士刚开始的时候说五戒啊。那么如果五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以后，那么这个8戒、啊、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啊。但是单单从戒这个立场来讲的话，永活我们不一定了解，因为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戒有两个限制。第一个呢，大家谈到戒的话，哦，什么叫戒，说五戒啊八戒啊，实际上这是戒相啊，这戒相戒的一部分，戒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种善根很够，绰绰有余，真正实际上体验到戒的好处不够。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讲哦，讲一个大楼啊，然后呢你一看说哦，原来我们讲的那个大楼，你老远一看你懂了。我不能说你没有看见那个大楼，可是这个大楼的内涵你要真正享受的话，那还差得一大截，是不是？不要说远看，对眼前，比如说我们讲一道菜，一个美味东西，你看哦，就是这个，你不自己去尝，你还不一定了解它，这样的。那么对这个戒法的真正的内涵，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说原来讲法体形象，这个时候讲那个法的内涵就很广泛了。一定要从最基础的法讲起，这个就是佛法的法。那么为什么这个佛法的法讲到这个，比如说戒法的法，这个就前面说的化字二教的差别何在，这一点平常我们连那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如果像刚开始讲的话，反而把大家讲得如同乌里五中。那么其次呢，这是我们弘一大师摘录的，他本来就是适应我们现在的目前状态的众生的根性，就这个戒法当中已经很简化了，已经很简化了。比如说他经常说的支持记啊，机缘记啊，单单那个支持记就这么厚啊，这个25开本的，还32开本的，是吧？32开本的这么厚，这样，然后呢，三道部立起来这么高，啊，那现在这成功这么一点点，已经这么省略了，就的确没办法详细讲两个理由。 不过在座呢，我这些讲了以后，又有几位这个出家的同修，乃至于就是在家的同修，他们有几位听了以后很欢喜，你们愿意深入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在南普陀佛学院就啊很认真的完完整整讲这个，这次我跳掉很多，因为对我们同学在这里的诸位同修来说不一定用得上，那么这个南普陀这次讲的也不一定呢有流通到外面去，这个录音带啊，不是这个流通像上一次那个广论一样，可是如果诸位想要听的话，一定可以帮忙你们拷贝，把这个原带拿来，然后我们这个教育基金委员会的精神呢始终是保持着，我这个原则上面只要你们肯听，一定帮忙你们去做这件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南普陀跟我们南普陀没有做到十倍啊，这样这我在这地方呢顺便提一下，因为如果你要认真的学的话，它摘录出来它都有它很重要的啊关系在里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一步一步讲，每一个地方讲，讲的时候还要增加很多啊参考的资料，大经大论上头的，那个时候才可以了解这个戒法的完整的内容，我们现在只用那个戒法当中非常局限的一部分，好，哎，我们怎么样能够念佛得到100%的把握，这是最起码的就可以了，更从这上面进一步，我们希望不但是100%的要能够念得去，而且去了以后还要走得掉快速的路子，这是进一步的目的啊。如果你们想进一步的目的的话，那么最好啊借这个南普陀的这个袋子来听一下啊，乃至于把广论我们这里这个讲堂里面都会借，都有借，你们可以借来好好的听，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下面在基础讲的时候讲的，基础讲下去的就讲什么叫业啊，这个业分三个项目，善业、恶业、净业啊，善业、恶业就是对我们世间来说怎么样生怎么成，生是人天，成是三恶道，虽然在世间来说人天比三恶道好，但是不究竟，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想跳出，可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啊，只有一个法门，当然在座的一定还有大菩萨应化来的，那个只是啊在这里立心的同时，这不是啊我们所正对的对象，正对的对象来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也只有净土一门，那么净土一门虽然我们就说啊持戒念佛这样好，但是就往生凭什么呢，根本在哪里呢，这样尽管这次我们学了这个戒以后说啊你学了这个有千文百荡，经上面也没证明，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可是我们自己并不认识它，所以下一次我就讲这个，如果大家了解了以后，你就会认识得很清楚，哦原来就这样啊，这个认识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人家来看说啊你去不去，而是在你起心动念之间你就了解了，说我这一念应该到哪里去的，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很深哦，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柔力的教法，不认识这个法相，如果如理如量的教法得到了，你一定会认识这个法相，这个法相是从书本经论上的介绍认识我们起心动念，即 线上面告诉我们，经论文字像标月的指，指给你看啊，这个月亮。如果说指对了，你也照着它所指的看对了，你会看见的是月亮。现在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法相，是我们的身心世间一切法的形象。是这个形象对不对？怎么样？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需要什么的因？同样的，我们学这个应该看见的这个、认识的这个，那么再下面呢，讲的就是讲属于苦四谛当中的苦集二谛。密道这里不必讲，道谛当中我们用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我不偏重在四谛当中的集谛。集谛有两种讲法，一种呢是平常我们所谓因结生缘，这个名字呢就我们大部分都没听见，通常我们也不会修这个法门。另外一个十二因缘大家都听说过了，可是并不了解这十二因缘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像一个名词。上次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一次，假定说你们诸位了解了这十二因缘的话，那个佛法前后的都贯穿起来了这个意象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在下面到那时候就讲菩提心菩提心在下面那个时候要看前行，那时候再看前行。大概的我已经准备好的四个大纲，单单这四个可能要讲到明年明年，这每次大概十讲左右，十讲到十二讲，这我先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关于这本书，你们真正想肯学的同修，空下来值得我们看一下值得我们看一下《菩提道次第广论》跟这个。如果这两本书，这个菩萨的著以及这个论，你能够真正了解了以后那对这一生我们在座的诸位去修行的话，往生确实是不但第一个目的可以达到，第一个目的是一定去，第二个目的位次一定高，而且去了以后将来会很快速的走上圆满这个成佛的路诸位勇活还没有正式的体会到，但是我想在座的已经有几位，因为他们呢这两个礼拜礼拜六他们想说，因为以前呢这个听了广论以后有一些问题想讨论讨论，我很鼓励他们，他们告诉我不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告诉我讨论的时候觉得非常欢喜，说以前很多不认识的事情都认识了，那么以前很多自己觉得障碍都突破了，这千真万确就是事实。我们最难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现在眼前一样，你有了正确的认识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我这个地方先在这地方提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第28页。这个28页已经跳过了好几个项就是前面27页上面有一个叫探功问相，这个没讲，这个没有讲那么这个道理我呢这地方简单的说一下是说在我们预先修习这个戒法的时候前面一字一字下来，那个师长就是给我们受戒的那个阿舍利，他会特别的告诉我说这个戒法是非常殊胜非常难的 尽管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他临时还要给我们一个吃力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了解，你才了解这个哦，这个戒法是何等的珍贵。虽然你了解了，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还要忙别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这个了解一直在心上面增长。换句话说，了解过了以后，他完了以后为别的事情，他不再现行，不再现行。这个所谓现行的时候，就是眼前的心正相应的，跟这个法正相应的，所以他临时的时候一定还要策发。那么策发了以后呢，你再好好的努力一下，然后才能够把那个心力提到最高。这个心力提的越高，产生的效果是越大，这是它的原因。这个基本的道理的，将来讲到业以及十二因缘的时候，你们会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那么完后在下面啊赞叹了以后，就开始啊说问难啊，说由于很多条件你不能受的，你有没有犯这个？如果犯了不能受。我说现在没有。那么同样的在下面说，如果你要受的话啊，不是五戒啊，他可以受，说受一分少分啊，然后乃至于呢多分，他不一定是五个全部都受啊，你这次一个戒两个四个五个全部，叫少分多分满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原因是前面跟我们啊讲的道理的时候，那我们只要这个道理啊有一个认识，然后呢你认识了以后哦，你懂得了，相信他做是有好处。如果你信不够，或者虽然相信了，完了以后烦恼比较重，比如说我们世俗的事情又忙，那时候啊做不到的话，他这个罪过比较轻，罪过比较轻啊，也可以这么说，做不到这个好处得不到，不一定有什么大害处。但是你受了戒以后，那是做不到的哈，不但好处得不到，而且有绝大的损害，绝大的损害。这个原因，所以叫受戒的时候，他一定要好好的问你，哦，这样的哦，皈依不是，啊，你这样皈依，好好好，那么就让你皈依了。也许有人问，哎，上一次不是我们谈到皈依的时候也要得皈依之体吗？随随便便这样皈依的话得不到吗？那么这个时候又说随便来就马马虎皈依一下不谋的吗？不谋的。是皈依正规的来说，你一定要得到。但是呢，因为刚开始不一定是人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佛法主要的讲究因，然后呢缘，由这个因缘配合结果。假定他的条件具足是可以得到，如果条件不具足，你一定要跟他学好了才来的话，他忙很多，刚刚开始进来他说哎这么难哦，那他就不来了，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让他失去了。所以你只要肯来，好好先来，来了以后呢慢慢一步一步接触了以后这么学上来。有很多人他条件不一样，所以善根性要来了以后他要好好的摸对，那个时候好好好，他自然技术的来，让他弄对了以后再手一下就得体。所以前者呢不、哦、先让他来啊，受了皈依，受了皈依了以后他技术的加深，然后呢在这个一个很 肤浅的种子上面不断的增上，不断的增上，它最后也可以得到。因为你做可以得到的好处，不做的话呢得不到这个好处，它并没有大害。可是受戒不一样哦，你做有大好处，不做有大坏处。所以要问，如果你条件不够不要受。其次呢，你从皈依到受戒中间有一段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认真的学，彻底的了解，然后再去。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就探供问相的原因在这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上面曾经告诉我们，道理完全一样，说前面的供下士、供众士，你有了这个一点基础以后，不能停哦，马上上去，赶快，然后呢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你等到有一点影子了，那马上就开始啊发这个愿心，但是行心不，行心就是受菩萨戒哦。这个愿心呢，你可以啊早一点没关系，是行心那就不行。原因就是为什么呢？你一旦受了这个戒以后的话，固然好处是啊不可思议的好处，无法想象的好处，但是啊你如果破了戒不能做到的话，这个缺点很大很大。这个所谓学过论的人，你如果这一方面学通的话，那么一看就晓得啊它原因何在。那这部分呢我们这里啊就简单的交代清楚。现在请看28页啊第三段，是这个是第9行啊，1、2、3、4、5、6、7、8、9，就是第5项忏悔清净那个内涵。寂寞助云，恶憨等经于受前忏罪已，然后受法。一书色云，阿汉等下明行净那法也，但无始无明是生死本，若理若事，甚为具罪，故须忏前忏，使心清净，方堪圣法。纪元色疏允，先忏后受，经论并然，故助云恶憨等妄起不觉，谓之无始无明，夜苦疏衣，果为生死之本，动念为理，作恶为事，存心顺理，修善顺事，为罪可治。顺有罪者，以凡心学道，本活尚存；照理则取舍未忘，行事则我人难拔。所以顺为二句有罪，亦须忏净，以应净法。古云古虚等，先把文字解释一下，然后再说明。第一个寂寞，寂寞呢就是生切啊，做事情做任何事情一定有它的方法啊，这个方法这是完整的一套方法。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开会啊，这个议事的规章啊，做任何事情一定有它的一套的办法啊，照着这个制度进程这样啊。那么这个寂寞就是特别的指这个，他上面引说恶憨经等啊都说，在受这个戒之前呢、啊、一定要忏悔，把罪过啊忏干净了， 然后受。上一次也用同样的文，不但应那个恶寒，还应涅槃，说明了从佛开始说法到最后，开始说恶寒对小乘，换句话说，哪怕你起码的要进去的时候要这样做，最后到涅槃呢，是最后最圆满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样做。换句话说，这个是不管大小没有一个例外啊，大小只是说你要的内涵的程度是有深浅不同，这个是一样，像造房子一样，你总归在这地上面造，小房子小一点，大房子大一点，大小是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在造空中楼阁，啊，是这个意思。下面解释说，啊，恶寒等等就包含其他的很多经上面论，都说明白，先呐、啊、行进，你先把你的心里的行为，这个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行，就是业，就是我们的行先数。就我们把我们的心里的这个染污的那一部分呢，净化了以后，那个时候你才领纳那个完整正确无误的法。我举一个比喻，今天我们有很好的一味饮食甘露，那个时候我们一定呢用一个很干净的容器去装它，假定这个容器里边有毒有脏的话，虽然是很好东西，脏吃了让你肚子痛，毒说不定要你送命，你一定要把它净化。忏悔也是如此，但无始以来啊，这个有无名属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错的，所以他下面说要忏悔，忏悔干净了以后，心清净了，才能够领纳那个圣法。那么下面那个机缘就是那个一书，说这个忏悔了以后再领纳这个戒法呀，不管是经是论都是这样，金刚在经说了，从小乘到大乘，论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一个论，不管哪一个部派，这个是说明这个啊，故诸云恶寒等。那么无明是什么呢？无始无明什么呢？叫妄起不觉，在这里不详细解释啊。平常我们可以用天台的说法，我们可以分四种：尘沙、见思，这是比较粗的；然后呢，根本无明，这是最细的；见思，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思活、贪嗔痴慢疑了；见活，那么就身边邪见戒，这样，这个是道理。而实际上的呢，我们每个人可以体会得到。贪晓得，嗔晓得，痴晓得，慢疑都知道。那么见烦恼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的见解啊，我觉得这个我身体的保护党，第一个对身的见解叫身见、边见等等感受到。尘沙就比较细了，无明是根本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去深谈它啊，以后慢慢的叫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我会关于这个问题啊进一步的说明，不但说明文字怎么解释，我一向的习惯文字的解释我倒不一定的太重视，而我比较特别的指出来，那当我们当下你要感受到它，你能够感受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文字它有价值，你才能够摸索进去，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啊。把我们单单种一个种子，能够使得这个种子触发那个现行，这个才是我们在这里啊研讨的 目的。我这个嘛摆在以后啊，这个所以这一点呢就是 无始以来的生死的根本。那么但前面说不管呢理也方面事也方面啊，为也好顺也好都有罪的，为什么呢？下面说动念叫为理，他先解释为理是什么。当你念头动的时候，那个概念上面弄不清楚，理路啊错了，所以叫为理。然后呢事项上头啊起了念以后，身口相随给他去做的时候，造的就是为事，事项上面就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才对呢？下面说诚心胜利，那把那个心呢、啊、沉静，这个沉静是清静的静啊、哦、啊，这个干净的静不是平静的静，这个我们要清楚的。平常我们的心是杂乱垢秽的，那么现在呢清净无秽的，这样的胜利。不过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误会哦，误会什么？说我们现在在散乱当中，那么我们要得定就对吗？不，定任就是障垢的，定任就是障垢的，所以我们这个文字上面不要弄错它啊。定在佛法当中是得到慧必然的需要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工具。如果单单定得好，外道也有，所以他虽然得了定，乃至于得了非想非非想定，对不起，完了以后他还是要堕落啊。在我们来看好像八万四千大劫很长，可在真正定当中的话，那个八万四千大劫一刹那就过去掉了，结果完了以后还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呢诚心的不是心里面我们想象当中啊宁静了，不是啊。这个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干净了，这是对垢染来说的，垢染来说了。所以这个诚心呢，如果我们要懂得的话，不妨拿六祖坛经上面六祖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心平何劳持戒，它叫心平。这个心平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啊哈我心平了，错了啊。它这个心平平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不管外面的境界天翻地覆，它的地方我们常常用的话叫如如不动。这如如不动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啊。所以六祖大师这个镜像亲自做给我们看，人家称赞他他也这样，人家诽谤他也这样，做了祖师他也这样，跟着人家追他到处逃难他也这样，然后呢人家拿了个刀在他脖子上面去砍他一刀，他也这样动都不动，那这个才是平哦。所以臣也是一样哦，尽管在这里闹得个天翻地覆，他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动，他可以在战场上面跟人家打仗没关系，他心里面还是这样。当然这个真正的这位修行的人他不会去打仗去了，如果说在这种状态当中他们心里面就是这样完全不动，这是我们要一定辨别得出他这个尘的向来啊。所以这个定慧上运的这种境界，这个祖师们说挪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才真的情诚心的状态，不是坐在这里盘那个腿然后呢心里面什么都不想，不，这个叫顺理的。顺事呢修善啊，做种种的好事。那么这个善有几种，有漏跟无漏的啊，有漏跟无漏的，现在这个上面呢都包含在里头，我们暂时不必去细辨它。说上面说不管理事胜也好为也好都错，所以他下面辨别说为罪可治，你为了这个事理嘛当然是有罪咯，胜为什么也有罪呢？是吧，胜之所以有罪啊，要晓得因为我们的凡夫 开始学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本活上乘，就是我们的根本这个迷惑还在。我们这地方谈起本活的话，往往说啊，这个根本无明，不是谈这个根本无明，不要说我们现在谈不到，乃至于登了地的菩萨都谈不到。那么这个地方的本活是什么呢？我执，这个还不是具身我执啊，是分别我执。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做事情都拿我来做的，因为这个我没有拿掉，这个是根本的迷惑。实际上呢，关于这一点呢，就以后有因缘我会详细说，这里简单的说一下。通常我们说哎，小乘啊，好像呢破了人我执啊，啊，然后呢大乘说什么等等，这个是各个宗派说法不一样。我想在这里是没有机会啊，不过将来我南普陀佛一一交代的清楚，哪一宗哪一派小乘的部派怎么说，大乘怎么说，这个不是说一个道理哦，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啊。如果说你要得到完整的教理的话，你必定把这下面的每一个次第认得的非常清楚，然后呢照着这个修行，那才是将来可以走上最圆满正确的路。所以这个地方主要的讲那个活是指这一点，这个却是我们人人体会得到的。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一点呢？我们往往说高推圣见，哎呀，说这个根本无明，好像那菩萨都做不到。那既然菩萨都做不到，我们学这个干什么？也没好像没有用。但是在这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我们当下可以了解懂得这个。就这个本活如果在的话呢，在理路上面就其舍未亡，这我们想我们可以都会体会得到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去修行啊什么，尽管你修行，可是很简单，你修行的时候啊，取舍之情啊，在这个地方，初机不谈，就算是就餐善住，就餐上住也是这样。所以他持戒的人，他会执着戒相啊，念佛的人也执着这个。哦，那哪一个部分，通常都会觉得这个好，是此非他等等。那原因在就是这上面行事，然后呢等到做事情的时候，人我未拔难拔，这是他特别。所以尽管你觉得学到了，顺着这个教法去做了，可是这个是顺文字上面懂了，我们觉得我相信了，这个内心是不是真的进化？没有，内心的进化通常属于叫信心为啊，实信满心，那时候才进化。那么这里呢，我也说一个事实，让我们大家体会一下，体会一下。平常假定我们对佛法上面真的进化了内心以后，达到信心位的菩萨那种状态当中，他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一点烦恼。这个烦恼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烦恼啊，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衡量很多事情，说这个对，这个不对，那个这样，这个这样，他没有，他任何情况这样，他没这种概念，他没这种概念，他像他像什么虚空一样。平常我们说那个禅宗大彻大悟的境界，好像跟佛一样，实际上这个不是哦。这个你如果真正了解的话，那个时候禅宗祖师大彻大悟的那个境界的话，那就是啊信为菩萨的一个典型的样子。哎，他怎么说都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世间一切的现象，拿正确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空缘起绝对不会是天生来如此的。就我们讲事相也好，讲道理也好，说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这个道理都是人为的，都是人为的，而不过这个人为的程度啊，深浅不同。有很多人眼前的人在这方立了法，大家久而久觉得哦，这样的好像思维当然。有很多人呢，几千年几百年以前传下来的，这是如此，久而久之大家在这个地方呢，觉得你不知不觉就这样了，这样那就是一定如此吗？不，那个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样，然后呢你自然而然觉得如此，那换一个环境可不一定如此哦。所以我以前曾经说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往往啊遇见莫名其妙的一种障碍啊，那么说起来这个是业，我们想好像我们没有什么造这个太多恶业，实际上并不如此，有很多恶业你知道了，贪嗔相应，有很多人我们痴心相应。那么我随便举个比喻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自然而然觉得这个蟑螂啊要扫除它，对我们来说天经地义的，那个蟑螂嘛当然我们要拿掉它，那个蚂蚁嘛当然要拿掉它，乃至我们信了佛了以后更好，觉得哎呦不要伤害它，所以把它扫掉它。哎，你有权利扫掉它吗？那我们想起来当然了，这个地方是我的，为什么是你的啊？我跟谁买的？我跟他买的，你可没跟蚂蚁买啊。哎，这个道理很简单嘛，但是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我的了，是我出了钱的，你对他来买那没错，他让了你的权利，蚂蚁你没有给他钱呢，不是吗？但是我们觉得天经地义。虽然这是一个很浅近的，也觉得很好玩的，但这个里边就有最深刻的道理在哦。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天下的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来的，但是呢就觉得这么固执在这个上头。这样同样的说，哦，人家伤害我，那伤害我们，我当然为什么我也无缘无故要忍受他呀。其实你了解了佛法，天下没有啊凭空而来的，一定有他的因缘。所以前头你曾经伤害过他，也许是前世欠很多事，你伤害过他吗？当然还他呀。这样这个道理既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种事情都没有一个标准，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个法产生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尽信的话，什么呢？是吧，舍得能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不再为他所转，而这个道理不是嘴巴上面说的，你真正的相应的证得这个量，那个时候你证得什么？原来一切法本身就是缘起所现，并没有天生如此，道理也是如此，一切都是来自我们的身体。那时候你亲眼看到了，原来它这是啊五蕴假合的，你就不会有一点执着。既然是五蕴假合的，那么你造的什么因，怎么样的合，到该什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坏，那么就坏了。比如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我现在这地方呢做一样东西啊，假定说我做这个东西用纸做的，那么这个纸碰见了水嘛，自然溶掉了。假定我做的布做的，那么碰见的水的话呢深一点了。假定我做那件东西贴做的话呢，碰的水都动都不动了，那自然顺着这个它的因缘法则，你没有什么好的人就为他的都去操心的呀。所以尽信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你对这个因果缘起的法则，或者是见到空，或者是禅宗所谓大彻大悟，正确的最起码的见到了，那个时候你心里面上面完完全全的不会再有像我们这样的想法。在这个之前的话，一定会什么啊，这个说人我是非取舍，就这样。因为有了这个标准的话，你就啊有种种的这种方式。所以他是说啊，为固然有罪啊，圣也有罪，因为这样 所以要该认真的去忏悔，忏干净了以后，那么那时候可以领拿这个戒法。因为这个戒法是五分法身的基础，五分法身就是佛将来成佛的基础。尽管我们现在是凡夫，可是这个成佛的这个种子可下下去了，以后我们有多少努力，就啊又现出多少的这个啊果来。你如果说勤一点发芽，这个果就是你这样的加一点水或者什么等等那个芽，然后你再多一点，那那个时候会长出那个叶子来，长出枝，乃至于花，最后果，就是看我们既说加上去知量知正量作而显出它跟你相应的这个果报来。那么就当文字这么解释一下，这个内涵这地方另外说明，因为这一点决断重要，决断重要啊！我们修修佛法能否成就，对我们现在眼前来说，第一步就在忏悔两个字这件事情上头。你如果能够忏悔清净的话，这一生绝对有成就，绝对有成就。如果你忏悔不干净的话，那么这个就看了。所以说达到的程度的高下就看你忏悔的效果而言，你反正是忏对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忏对十分就有十分的回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